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结束了上周圣经世界观栏目，从今天开始，每逢礼拜二为您推出我是师母栏目，由芳华访问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的主角张茂松牧师的妻子陈耀青牧师，分享她为人妻、人母、媳妇、婆婆，在所有女性的角色上获得自由、尊严和幸福的宝贵提示。如果你了解教会，在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她就是牧师的妻子，人们叫她师母。她行走受人尊敬，她受人审视，她总是要面带笑容，有点小心翼翼。人们对她像对牧师一样，有着像神一样的要求和期待。弟兄姐妹评论她的长相，议论她的穿着，要求她是爱和慈善的母亲，也是能够发号施令、奋勇向前、像男人一样充满力量的教会领袖。其实很少人发现，甚至连牧师自己也常常是这样。师母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角色，弟兄姐妹对她权柄的重视往往少于对她个人的关怀。其实她也是蒙召的服侍者，她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会众的认可，得到牧师丈夫的敬重和奥援。芳华期待这个新栏目我是师母能够提醒弟兄姐妹对师母的关心和重视。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访谈。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她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今天很荣幸能够访问陈耀青牧师，他是现今华人教会极具影响力的台湾新典行道会卓越美和堂创会牧师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张师母。张师母服侍主超过了50年，最近张师母的一本书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好看，值得一读再读。所以今天芳华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师母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分享她过去的服侍的经历。师母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晨曦讲座。
芳华早，各位亲爱的同工们早安。
是师母，您的这本书叫做《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芳华很好奇的是，师母，你年轻的时候，你的志向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没有很远大的志向，但是我只知道，师母绝对不是我的选项之一，因为我自己是学国际贸易，所以我想我应该是往这方面发展，但是后来上帝呼召我，我就开始出来服侍神。那时候做的都是学生工作，所以在我看来，我应该是做学生工作，做青年人的工作。但是对我来说，师母是很难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就知道师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辛苦又不讨好的角色，
嗯嗯，
所以这绝对是不是我要选择的。
好，师母，现今你已经服侍主已经超过了50年，而且您担任师母这个角色已经这么久了，如果能够让你再选择的话，这会是你的选择吗？
我其实一路走来，老实说，我非常的 enjoy， 喜欢我的角色。
嗯哼，
但是你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不会选择当师母。可是这个不是我的选择。
嗯，
因为当师母从来不是我的选择，我也不能选择，因为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应该是张牧师的选择。张牧师怎么选择，我就是怎么跟，所以他选择做哪一方面的服侍，我就是跟着他做哪一方面的服侍，我就是跟他配搭的。
好，那么师母能够来谈一谈，刚才你提到了从小呢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可不可以说一说你是如何信主的呢？
其实很简单，小的时候就是跟着妈妈到教会嘛，所以到了教会以后就是在主日学就这样长大了，主日学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后来我就变成主日学的老油条，就变成常常有时候老师说错了我还会纠正他，老师这个故事不是这样子，因为在教会久了，所以就是从小一直在教会长大，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接受了耶稣。但是那时候的信仰真的是不太稳定，不是很稳定，因为到了我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怀疑在里面。
嗯，
那就是在我很怀疑的时候，我还是每个礼拜一定会去聚会，一定会去，因为不敢不去。
嗯，
觉得如果不去会得罪上帝，然后很多事情我也不敢做，不像我有一些同学很放得开，很多事情我不敢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那个我如果做那件事情上帝会不喜欢，虽然我里面有怀疑，我还是很敬畏上帝，很怕得罪上帝。直到有一天到了我高中，这是一段时间，那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更有一些独立的思考，我就在想，如果这位神是真的，我用现在的态度来相信他，这个是不对的。那如果这个神不是真的，我每个礼拜花时间去教会，这个也是不对的，我觉得简直是浪费时间。
嗯，
我觉得是不对的。可是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永远不能忘记我这一路走来许多许多祷告蒙垂听的经验，所以我不能否认有神，但是我又不是那么的把握。那我不能否认，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祷告蒙垂听的经验。
是，
就是你不能说那个是，哎，那就是正好这样子，偶然这样子，但是那就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所以那种祷告蒙垂听的经验让我更对神更加深了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虽然怀疑又不敢太怀疑，虽然怀疑又不敢得罪他，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心，就是这样子。到大学的时候我终于跟神对话，就是有一年的暑假我参加一个特会，我就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在那边跟神对话，其实我没有说话，但是上帝完全听到我心里的疑问。
嗯，
那神就对我的心说话，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有这么多的怀疑，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天地是自然产生的吗？连一个汽车都不可能自己碰撞出来，那这个宇宙是自然的吗？他说你身上的器官你觉得是自然的吗？你的眼睛是一个 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他说你的鼻子是一个自动的滤清器。那时候我知道要装一个滤清器要一个很大的机器，
是。
可是神说我就把它装在你的鼻子，你就可以呼吸啊，不管多冷多热，经过你的鼻子到你的里面就是一个好的温度。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他说有没有想到你的两根眉毛，我的创作，他说眉毛你流汗的时候就不会直接流到你的眼睛，
是
就挡住，
是的。
你知道上帝就在我的心里头对我说，我就忽然间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可能没有神，就是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外面还是一样的风和日丽，就是傍晚的那个夕阳西下，可是我的心完全的被改变，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可能没有上帝，就是那一瞬间我里面的怀疑全部被扫掉了，神就是对我的心说话，我就解决了。
嗯，哇，感谢神，在这个特会当中神亲自的来向你启示，神是那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之后，你发现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生命里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更积极的参与教会，我更积极的去参加教会的服事，然后我更积极的参加青年团契，然后我也参与在服事的里面。
嗯，
而且很有意思哦，就是那一年我才受洗。
那一年才受洗？
我才受洗。
那是几岁？
到了大学的那一年，就是我的、大概就是十八九岁那一年我才受洗。我找到了我小的时候的浸信会的牧师，在基隆浸信会的牧师，那时候我们家住基隆，我在基隆浸信会，我找到了我的浸信会的牧师，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台北浸信会真光堂服事，我就找到了我的那一位牧师，请他为我受洗，而且不是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他是特别分一天，我就跟我的堂姐一起去那个教会，好像我印象里面好像跟着我堂姐，还是我一个人去，好像我一个人去，我忘记了。我就找到了他，他就在那一天为我受洗，所以我是在浸信会真光堂受洗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边主日崇拜过。
感谢神，信主之后的生命转变，对服事的这个态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您过去知道有这位神，但是真正的认识神了以后，那个服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对吗？
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您那种心里头对神的敬畏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打心里面，你就会想说，这位神这么爱我，那么我愿意尽我所能的来服侍他。后来就是其实也是神的安排，我就一步一步走上了服侍的路。在我的书上我有比较多的交代。
感谢主。师母，您是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您也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也是第二代的基督徒，那么身为父母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孩子呢？从小可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而且不会离开神。
我觉得我不能叫做第二代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哦，
我们家基本上只有我妈妈是信主的。她非常的虔诚，所以她把我们孩子都带到教会。但是我们家因为上面还有祖父祖母，所以我们家基本上逢年过节还是会有一些仪式要走。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就是我们的挡箭牌，我妈妈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保护。在家里头我看见我妈妈每逢这种需要 有祭祀的什么什么的时候，他都会努力的帮助准备工作，前面的准备工作他都会尽力的做，只是他不会去拜。
嗯哼哼，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的儿女也在他的保护里面，所以我们也都不会去拜。这个就是我妈妈就为我们挡掉了很多那种冲突。我记得有一次那种冲突是我的祖父就把我哥哥叫到房间，那时候是要祭拜祖母，我的祖父就跟我哥哥说，领你来拜一下祖母。那我觉得我哥哥那一次处理的也是非常的有智慧，他说祖父我现在已经不拜了，他说我非常爱祖母，这样子让我在这边做一个祷告来感谢祖母，我在这边做一个祷告。我就记得我哥哥就站在那个供桌的前面就做了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因为很简单，那个重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都还把这个重点告诉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躲都躲不掉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做。那我记得我哥哥的祷告就是，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祖父祖母，这么的爱我们大家，请耶稣不但照顾我们全家，请你也继续照顾我们的祖父，让我们的祖父健康又平安。
嗯，
然后谢谢耶稣，祖母在他过世之前已经接受你了，所以我相信祖母现在也在你的那里享受天上的快乐。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哇，好贴心，好有智慧的祷告。
对，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感谢神，我的哥哥做了一个这么棒的祷告，所以我的祖父就一点都不刁难我们了。
师母，您也在养育您的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已经是第二代基督徒的孩子们呢，告诉这些父母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培养他们从小就在神的道路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你要让你的孩子留在神的道路当中，因为孩子他最重要看的是父母，如果父母很在意很认真很坚持，那么孩子比较容易走在这条路上。如果父母不在意不坚持不认真，孩子就会怀疑这个信仰的重要性。他说我只要跟我妈妈说我要读书，我妈妈就觉得我不要去聚会，那么可见读书比聚会重要，读书比敬拜神重要。所以这就是你的坚持，一方面你要不停的叮咛提醒他你要去聚会，你要怎么样，就是想方设法你自己为他祷告，你自己坚持他要去敬拜神。那有时候碰到这种考试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嘛，其实去聚会也不过是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另外的时间你都可以好好的读书，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是看人的坚持，父母的坚持，还有就是父母的榜样。如果父母没有榜样，孩子就会怀疑信仰。另外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有时候父母的教诲不一定适合你的孩子，所以孩子跟着去，父母因为几十年在那个教诲，他觉得其实连他自己也只是去走个仪式，他也没有真正的在被神触摸，或者是真正的带着一个敬拜的心去敬拜上帝，他只是礼拜天去教会了，但是他是不是在敬拜上帝，他是不是有从神得到供应，他是不是，我也这一点我也是不是很知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父母如果把这个聚会 敬拜上帝当作是一个疑问，那么对孩子来说，他就会觉得我完全不需要，我不需要去那边浪费我的时间，我每次去也没有听到什么，然后我每一次去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他们就会不想去。我觉得父母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第一就是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帮助孩子经验神，教导孩子怎么祷告，这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小孩子会祷告以后，神就会进到他的里面，不管他几岁，就像我一样，我从小因为祷告经验神，所以不管我长大了我多有一些怀疑，有一些什么，我那个敬畏的心在我的里面，我不敢远离神，所以我还是会来寻求神，我还是会被神遇见。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父母要在孩子小的时候教导他认识神，而且教导他会祷告，会经验神。然后另外呢，你就是要观察他，帮助他交到好朋友，好的朋友会把他留在对的路上，不好的朋友就会把他从对的路上拉开。所以你要注意他交的朋友，努力为他塑造一个环境，让他可以交到好的朋友。还有就是鼓励他把朋友一起带到教会，鼓励他在教会里面交到好朋友。其实小孩子在教会长大，真的很容易交到同侪的好朋友，因为这些人都一起长大，很自然的一起从幼稚园，从主日学，从青年团契，很容易就慢慢的一起上来，而且还可以一起服侍神，一起同工。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的小孩子都是一起长大，所以有的人在打鼓，有的人就在弹吉他，有的人就弹琴，有的人就是诗班领唱，所以他们就是有很好的情谊在那个地方。除了敬拜神，他们也有很好的肢体的情谊在中间，他就比较不容易离开上帝。
关于这一点呢，师母自己有三个孩子，那师母是非常非常棒的母亲啊，常常从她的儿女当中分享了母亲对她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啊，这个祝福呢就到了这个第二代啊。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听到师母来分享神怎么样来呼召他成为一个全职侍奉者，还有他是如何认识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另一半张茂松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良友一点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纪念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由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无价至宝》。
奇妙的爱。 主，耶稣。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
神的眼中，你我都是神的无价至宝。耶稣基督的十架是我们荣耀的冠冕。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Yeah.